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信息啊！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合乎主用的器皿，主要的经文是在阿摩斯书第二章啊，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耶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就是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的牧士论以色列。这边让我们看到先知阿摩斯，他侍奉的年间是在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和他侍奉主要的对象是对以色列，对这个北国以色列国来宣告神对他的漠视，宣告神要对他们传讲的信息。好吧，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了面前，主，我们是求你帮助我们。主，在当年你借着先知对以色列人的漠视，主，我们求你也在这边向我们显示。耶稣，让我们因着你自己的宣告，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我们的心也来寻求你。谢主，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阿摩斯先知大概是在他的侍奉时年间，是在主前760年左右啊，在他同一个时间一起侍奉的先知还有约拿，有以赛亚，还有何西阿跟弥迦几位先知。要知道这样的信息是说，能够我们希望也能够从这些的其他的先知书里面呢，我们一起能够得到更多当时在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国那个时候的情况哈。那在列王记下14章23节，我们看到犹大王耶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耶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这边我们看到耶罗波安他在主前大概780年到740年当中，他做以色列的王。而在耶罗波安做王的初期，这个以色列的北国他们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在列王记下14章26节，这样让我们看到，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这边让我们看到，在耶罗波安他登基的初期，以色列这个国家是非常处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他边说到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这边看到是当时以色列受到非常多列强的欺压，以致他们的再加上他们人口也非常的稀少，就是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以色列人，以致他们农作物的生产极为的稀少，也造成他们国家非常非常的困境。那在这个时候看见神的旨意是，耶和华并没有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耶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来拯救他们。这边我们看到说，那时候我们的神没有因为以色列人那时候在宗教上、在道德上的败坏，而要将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天下来涂抹，他反而要借着耶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也是耶罗波安二世，来拯救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我们看到说，他收回以色列的边界，就是耶罗波安他收回了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一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亚希特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耶拿所说的。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在耶罗波安登基以后，事情有了非常大的转变， 有了什么样的转变呢？因为借着几次在军事上面的胜利啊，以色列渐渐从一个被欺压的国家变成一个军事的大国，也因为军事的强盛，因为军事的强盛，这个国家渐渐的掌握到一些贸易的要道跟贸易的城市，也这样子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呢，也逐渐的从军事的强国也变成一个经济的强国。而在这当中是有一些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这个改变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好像渐渐要从原始的一个比较平均平权的农业社会，要转向一个比较注重个人财富的一个商业的社会。好，这个以色列会有一个这样一个的转变。而在这个转变当中，也就是那这个因为这样的转变呢，以色列人就开始比较要注重，要来追求个人的财富，也因为要追求这样的财富呢，所以以色列人呢也必须要透过各种不同的关系来争取，来创造更多的财富。那我们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这样一个经济的过程当中，一个很关键性的要点是什么？就是说土地的取得，要致富，土地的取得非常的重要。那在过去，我们知道在过去以农业为主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赐给他们每一家都分到一块小小的土地。我们知道说，如果要利用这样块小小的土地然后来获利，这个机会大概不是很大。那如果说你要利用这块小小的土地在商业的行为上面呢，有一些造成一些的影响，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但是为了要充分发挥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因为军事上面的强盛所带来庞大商业的利益，要增加土地的持有跟扩大生产的空间呢，这个时候忽然间变成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第一个要务。而在这边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真的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来掠夺土地。在何西阿书第五章第十节，那我们看到说，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给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当一个土地的利益出现的时候啊，比如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一个土地要从农业用地变成工业用地，从工业用地要变成住宅用地，第一个知道的是谁？是官员嘛，对不对？尤其是管地政的官员，他们知道这样的消息可以把这块土地转卖给告诉他们的亲友，以致他们可以获得更大的获利。但是这个时候何西阿书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是这些以色列人甚至更坏，这些犹太人的首领更甚至是更坏，他们如同挪移地界的人。也是在怎么叫怎么说，就是好像他们是来到你家告诉你说，哎，你的土地哈，现在正好被我们要开发的一条道路要经过，所以必须要被征收，要被政府征收。于是呢，政府就用公告地价，所谓的公告地价就比市价低很多的地的价钱，把你这块地给买了。买了以后怎么办？买了以后就卖给其他的那些地主。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赛亚书五章八节，他说：“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的境内。”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些地主真的是贪得无厌，他们 不断的只想扩充他们自己私有的财产，以致不给任何其他人留余地，只想到他们自己财产拥有更多更多。那他们在抢夺这边阿摩斯书三章十节这个呢，我们看到说，当这些人抢夺到这些财物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是把这些财产放在自己的家中，然后当自己的家不够放的时候怎么办？更继续的扩大他们的地界，他们不知道行正直的事情，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在阿摩斯书第十五章也更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说，我要拆毁那过冬跟过夏的房屋。这边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景象是，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哈，它从最北到最南，它的纬度没有差很大，它的温差也没有很大，你知道吗？我记得二月的时候，我跟美纯到以色列去的时候，那时候是应该算是冬天，可是因为气温太高，所以我们要求这个问旅馆说能不能开冷气。那旅馆人大概很茫然的看着我们说：“先生，这个是冬天呢，冬天我们只是开暖气，我们不应该开冷气，好像我们是一个土包子，不知道说。”冬天是开暖气，夏天是开冷气，不过那时候是天气在。不过这边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真的温差不大，温差不大，可是在这样温差不大的地方，他们这些有钱人还怎么样，还要建避暑的房子，还要建避寒的房屋，而且这些房屋呢，这些房屋是用象牙来做装饰品的，是极尽的豪华，而且高大，就什么，这每一栋房屋都是豪宅，都是豪宅，这是当时以色列的状况。那神是在阿摩斯书二章第九到第十节，他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们虽然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上领来，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这边上帝要告诉他们什么？这边上帝要告诉他们，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回想一下你们今天的情况，跟当时我带你们从埃及地上来那个时候的情况，已经相距有多远，你们知道吗？也这边也让以色列人更看到是什么，他们以色列人其实忽略了，他们今天能够打胜仗，他们今天能够有这么多的胜仗，其实不是什么，其实不是他们行，就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是耶和华没有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他只是要借耶阿斯儿子耶罗波安来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从列强的抢夺之中拯救出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那在这个土地之后，另外一个经济上面很大的要素是什么？应该是劳力的取得，对不对？应该是劳力的取得。在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上帝这样说，他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我们知道哈，当土地这个，当我们拥有很多的土地以后，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所需要的是劳力，对不对？那这些劳力要来做什么？要来做耕种，要来做收割，要来做运送这些农作物的事情。所以 这些有权有钱有势的犹太人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便要想尽办法怎么样来向这些穷人，向这些没有办法的人来吸引他们，让他们来为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做工。然后呢，当这些穷人这些没有办法的人为这些以色列人做工以后怎么样，这些有钱人更甚的是他们想尽各样的办法来欺压他们，来剥削他们。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子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垂涎。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当这些有钱人得到这样的利益之后呢，他们得到这样的利益后他们怎么办？得到这样的利益后，他们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上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就是这些有钱人当他们获利之后怎么样，他们尽情的挥霍，尽情的享受，他们把这些穷人当过去的衣服铺在地上，铺在地上，然后坐在这些上面来享受，来喝酒，来作乐。这些是他们当时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上面，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的是阶级上面的不平等，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有钱的欺负没有钱的，有势的欺负没有办法的人。但是在下面的经文，神要告诉他们什么事情，神却说，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这边要告诉他们什么？上帝告诉他们说，可是我不是这样子，我当我兴起先知的时候，当我兴起拿细耳人的时候，是没有阶级的，是没有阶级之分的。我可以从牧人中兴起先知，兴起拿细耳人，我也可以从祭司里面兴起先知，兴起拿细耳人。我在上帝在拣选他自己的子民的时候是没有阶级之分的。他要告诉你说，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子吗？而接下来经节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更糟糕更败坏的事情是什么？他们说，可是你们却拿酒 去给拿细耳人喝酒，然后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就这些以色列人甚至败坏到一个程度，他们可以贿赂拿细耳人，那拿酒给拿细耳人喝。这些以色列人甚至败坏到所以先知说，你们闭嘴不要再讲预言。这可以在阿摩斯书的第七章第十二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亚玛谢是当时以色列国的一个祭司，他对阿摩斯书怎么他对阿摩斯怎么说？他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地方了，到犹大那个地方去吧，到那里去糊口，你到那里去说预言，不要在伯特利这里说预言，不要在我们撒玛利亚，不要在我们北国这边说预言。为什么？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就是这边我是老大，你不要在我这边胡言乱语。你要说预言，到南国去，到犹大那个地方去。这是神让我们看到，神借阿摩斯让以色列看到他们当时有多大的一个败坏。在接下来呢，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九节，所以神借着阿摩斯 告诉以色列人，他说要在雅实图的宫殿中和在埃及的宫殿中传说。他知道雅实图的宫殿是什么？雅实图是是非利士人的宫殿。OK， 那非利士人跟埃及人有两个比较共同的特点，怎么样？他们都曾经欺负过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都曾经过欺压过以色列人。于是阿摩斯告诉他说，要到非利士人的宫殿，跟到埃及的宫殿去传说。传说什么？传说叫他们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这些曾经欺压过以色列人的宫殿，告诉他们说，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看看什么？看看今天以色列人，看看你们今天所做的，真的是让这些人都自叹不如，让那些曾经欺压过你们都看见说，你们今天欺压你们自己人，比当初有非利士人跟埃及人更甚。上帝借着阿摩斯要告诉以色列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这些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去一地的人啊，真的，你们没有看到你们自己的罪吗？你们没有看到自己的不是吗？因为为什么我们再回到刚刚那节经文？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没有看到说神怎么样将他们从埃及地上面领上来，带领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的这个圣地。如果把这些经文呢，我们用这个耶稣雅记第24章，好，在当这个耶稣雅要离开的时候，耶稣雅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他用这样的话来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这边这个耶稣雅让以色列人看到说，所有的敌人都起来与你们征战。我们看黄这边，就是我把它交在你们的手里，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神让以色列人看见，真的，这些他们今天有这样的成就是神的恩典，他们能够打败这些敌人，不是用他们的刀，也不是用他们的弓。他们今天我所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治的，就是他们所得到的这些土地都不是他们自己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的诚意，神所赐给你他们的诚意，是不是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手所建造的，而他们还要住在其中，吃非他们自己用手所栽种葡萄园跟橄榄园的果子。神这边要让他们看见，这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们实在没有这样的道理，一让公平变为阴沉，把公义丢去一地，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在如果说因为这样一个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所取得的这么大的一个胜利啊，然后以致以色列人因为这样战争的胜利来追求财富，而且让以色列人的心中只有财富，只有权势。上帝要让他们看见一件事情，上帝要让他们看见说，他会把他们这中间唯一的安全感，把他们从他们中间拿去，怎么样再把他们，就是他们因着军事胜利所得到的骄傲，神要让以色列人 看到这一切会变为虚幻。所以在阿摩斯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就是阿摩斯书第二章的最后，神让他们知道，神借着阿摩斯告诉以色列人说，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上帝让以色列人看到说，快跑的、有力的、刚勇的、拿弓的、腿快的、骑马的，他们都不能逃脱，都不能用力，也不能自救，更不能站立。因为到那日，到那日是指的是哪一日？神要告诉以色列人说，当战争再次敲起的时候，当下一次的战争的时候，你们中间的勇士，你们中间以为那最有胆量的，必要赤身逃跑，因为你们的神将不再与你们同在，你们的神也不会再帮助你们。弟兄姐妹，阿摩斯在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当以色列这样的一些人民，因为追求财富，因为追求名利，他们让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去一地。但是神在这里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呢？神的心愿是，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要来彰显的。甚至在阿摩斯书第五章，也许弟兄姐妹会问，当神的审判跟神的烈怒在以色列人当中施行的时候，这一些忠心忠于神的子民，他们要如何的自处？在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四跟第十四节也这样来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向以色列的家怒子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你们要求善不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就是在神的烈怒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子民，你寻求神，你会存活。如果我们寻求善不求恶，我们就会存活，因为我们的神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他仍然会与我们同在。也许你要问说，什么是求善？在弥迦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很清楚，什么是善。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叫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因为我们都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都成为了一台戏。我们在这一台戏里面，我们要演给我们的，要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人眼睁睁的在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得到一些答案。比如说，也许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言行，因为我们的一些所作所为，能够让一个人转向神，让一个人归向神。可是相对的，也很可能因为我们的一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让一个人远离神。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边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我非常感恩也上帝能够让我在过去两个月有这样的机会回台湾，能够陪我妈妈一起走过她人生最后的两个月。 在这两个月当中，真是让我看到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是多么的有福气。虽然我妈妈在她癌末最后的病痛当中，癌症病人到最后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可是我妈妈她每天是以一个非常灿烂的笑容来迎接每一个来探访她的人。真的她笑得非常非常的灿烂，而且因着她心里的平安跟喜乐，我可以很坦然的跟她分享说，我可以跟我妈分享她的追思礼拜要来怎么样来办理，我们可以谈到非常多的细节。我妈告诉我说，她的追思礼拜希望像一个主日崇拜一样，就是从宣召、从读经、从敬拜赞美一直到讲道，然后用三一颂、用祝祷、用阿门颂做最后的结束。他希望跟他的亲戚朋友、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陪他走来做他人生最后一次的礼拜。后来我也跟他谈到说，妈，你要在我在追思礼拜怎么样来纪念你，就我用台语说，我说妈，你别给我在你的个别先怎么介绍你，就说你希望我在告别式怎么样介绍你。我妈说啊，你的上高冷笑话你都去冷得，她说胡说八道就是你的专长，你就去胡说八道一下就好了。他到那时候还是能够开玩笑，不过他最后沉重的告诉我，他说在他的追思礼拜，在他的故人生平，他只要我做一件事情，他要我念使徒信经，他要我用国语跟台语攻读使徒信经一次，因为他要让世人知道他人生的开始是他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而他的结束是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他要世人知道的，他就是这样，他从信神，他一生最大的祝福是他能够认识神，他能够相信神，接受耶稣，跟随耶稣，这是他一生最大的福分。在著名的亚历山大，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征服了半个宇宙，可是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求其他人在他的棺木上挖了两个洞，然后把他的手伸出来说，我什么也没有带去。其实他要告诉世人是，我什么也带不走。我妈妈他一生，神赐给他一个恩赐，一个很巧妙的手，他可以做各样的美食。他用这样的美食来温饱了很多离乡背井这些游子的胃。神也赐给他一个很巧的手，让他能够修改各式各样的衣服，尤其这为我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修改衣服，让我们能够回味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的风采，可以把我年轻的时候衣服也穿上去看看一下。是我姨妈的一生。在亚历山大他一生结束的时候，他把双手分开说，我不能，说什么也带不走。可是我妈妈在他闭上眼睛的时候，他是带着信心，他带着盼望，他带着满满的主耶稣基督的爱，回到平安的回到天家。这是他的一生。最后我想用这节经文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我们来勉励。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这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祷告。那我们愿意自洁，那我们愿意自洁，我们追求圣洁，让神来塑造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合乎他所能够使用的各样的器皿，能够让供我们预备来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来到面前向你求，主，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主，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一块泥土，我们是一个报废的器皿，我们有很多的自我，我们很多放不下的地方。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将我们破碎，将我们完完全全的碾碎，让我们重新能够成为一块泥土，以致你能够重新把我们塑造，塑造成一个合乎你自己使用的器皿。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